4月21号，这个冠科的布尔金就来了。那么我们应当可以在5月啊，看哪一周啊，可以开始学习布尔金，因为大品布尔金就是有版本是27卷或30卷的啊，就是那个版本，因为有大智度论的配合啊。所以在这么多的般若经当中，我是觉得有龙树菩萨的解释啊，还是好过于我们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嘛。所以妙老的抉择还是很好的啊，他建议我们从这个大品般若经啊，这30卷的，然后配合大智度论100卷这样下手学习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感觉这第16分没有圆满。有一点遗憾，但是有机会学习还是好，所以我这么一个建议啊，那么从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我们有一整整礼拜的时间啊，那我预计要在下一周做一个这个大般若经第593卷学习的回向啊。那因为下一个礼拜天是他老人家农历的继承，刚好隔一周，所以其实念起来也不算是长，因为这593卷到600卷是8卷，啊，我们只学习1/8，啊，那么各位愿意的话啊，因为我们其实把593这一卷比较难的部分已经算是过脉了啊，那各位愿意的话呢，今天啊，明天啊，有这一天半的时间嘛。我们下午啊，明天一整天啊，各位不妨建议各位了哈，去参加八关斋啊，或者自己在家里结界也可以哈，就在佛前呢，没有佛像，没有坛城，你就对虚空嘛，就把这第16分的8卷啊，自己能够诵过啊，那我相信你会有很多收获的。其实不见得非要去思维不可啊，其实就把我们这算是近20次以来对这593卷的学习当作是一个文思的基础啊。如果你真是有一些体会，不管是多跟少啊，金刚经就讲了，乃至依事俱记，对不对？哎，你如果真的能够如理这样子的受持呢，其实收获就很充分了啊，何况我们还读这么多嘞。所以你就很单纯的就这样子把它摄心啊，这样子正念，这样子念诵过去，然后自己回向啊，那么别忘了一个一定重要的回向啊，其实是三个了啊，一定要回向法界众生，对不对？一定要回向菩提，无上菩提啊，一定要回向涅槃啊，那么别忘了还回向妙老。早日乘缘再来，对不对？这个有圣人注释啊，还是好的。所以各位务必把这四个祈愿啊，回向祈愿摆在你个人的述文当中呢，你自己就用功啊，那我们下礼拜呢，这礼拜可能讲快一点，搞不好就可以把它消文消完了。那下礼拜我们还是会再复习，然后再有个礼拜我们做大科啊，照我上礼拜的报告的方式呢，我们把这一部分做一个交代，那么好让五月开始的大品般若经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底子。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品般若经如果要来了，那我为什么很欢喜？因为它有贯科，之前我们也讲到了四念处品了，也算是讲了快要将近，如果以方广版本的3册来讲的话呢，也快要不到那一册了哈，圆满。不过那一册大概一半啊，过半了，所以差不多已经过1/6了，那么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讲了零零落落一点啊，因为开始的时候心没那么恳切啊，觉得说讲一卷是一卷，讲一分是一分，所以呢有一点打带跑的感觉啊。然后再加上虽然我也手上捧奉这个妙老这个交给我们的这个贯科的草稿啊，那因为你们手上没有，所以我相信记得也是有点零落，所以我是有意从第一卷开始 啊，重新再按照贯科的文呢、啊，对照这个大制度论。那么我还在思维，因为你一经一论这样子弄下来，还是会这样子砸。所以有两个建议案，你们自己想看，思维一下啊。第一个建议案呢，就是说，大制度论啊，我是希望，因为刚才有一位学长他跟我课前问了一个问题，我才有这个随想的。那个就是说，他参加自己的读书会，读什么呢？读大制度论嘛。那大制度论其实文第一个很多故事啊，第二个文我认为已经快接近白话了啊，只是呢有些字眼还是会可能一些错解的可能性啊，所以我们只要小心的求证啊，多请问一些善知识，多去讨论，尊重每一个人的怀疑哈。那这样子呢，恳切的慢慢一卷一卷读，我没有要求多，就是前面34卷你们一定要读完吧啊，那个是因为那个是初分嘛，序文当中的基本，可以说是佛学常识啊，应当是包括佛学常识。这34卷就是解释第一卷序品啊，序品就是整个般若会的发起。那你至少把这个发起有关的名相法相，你能够把这34卷读过，我相信有底子了。我想看遍这么多的佛学概论的书，也没有好过于这个吧啊，所以你们自己真的能够成立读书会。所以我是希望有几个我心目中的好人选了哈，我不要点名了，点名我有点好像压榨你们的劳力，你们自己发心好不好啊，你们自己发心好不好，我来跟基金会争取时段跟场地好吧。那么你们愿意在这个地方自己带读书会啊的话，你们就自己好好的把这个前34卷读过啊。所以前34卷如果你们读有问题你们问啊，那你们最好用书面的问，那我可以随堂啊，在以后大般若经的那，因为只要是你属于大智论的问题都是大品般若经解释的嘛，所以呢你只要随文提出任何问题我都可以随堂解释，那配合各品各品的进度呢啊，你们可以用功啊，你们可以用功，那也参考一下我个人的意见跟心得吧啊。所以我是希望你们自己组成味道契合的几个小组，你们愿意组成几个小组最好，因为人数少有个好处，每个人分得到啊，每个人分得到消文，真的不要再躲到底下去了，浮到台面上来啊，你自己负责消文啊。而且呢照过去啊傅晓讲的这个规矩啊，是抽签你啊，没有什么个人准备啊，你先约好这一段，那我就只读这一段啊，不行你啊，不行你啊，你每一个人都要全分准备的，然后呢这一次抽到谁谁就讲，有点这样的压力还是好的啊。那不要由我来，因为由我来啊你们会有很大的这个被迫害妄想所以你们自己来对不对，那你们自己平起平坐嘛，谁没比谁高的情况底下啊，学习平等心啊，学习平等心，然后练习消文，然后自己可以去有一点长进啊，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那我尽量不要在场，免得你们就觉得好像讲给我听会被我找茬。我说我顶多只会来找你喝茶，绝对不会找茬这样啊。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泡壶好茶我也会来喝的，我也来喝的，你们就自己用功好不好。然后呢我就从35卷的大制度论文，那第一卷当然还是随科哈，随科我们就会还是会把它讲过啊。然后呢第二卷我就会对文，我也不会要你们去读文的本身啊，我好好读，你们也是自己继续用功了，那我就按照那个文我就取文来解释啊，我就取文来解释，所以直接我们就是读经啊，直接我们就读经，那把架上大师的科啊好好体会。原本我有一个狂想想把现观状论摆进去，我觉得也早了，等因缘成就吧，我单纯可能在礼拜一的那个时间啊，礼拜一的那个课的时间，我另外有机会讲现观状论啊，那个时候呢我就会用现观状论为主， 然后呢来抉择经文的，因为县官庄严论其实是一个般若的行修次第，所以等把唯识瑜伽行派的六经十一论的行修次第抉择圆满以后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般若的行修次第是什么，我想等那个因缘吧。我觉得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啊，哪一个行修次第都是直通成佛之道的啊，中间没有委屈相，所以不要觉得说学的这一个没学那个是遗憾的啊。我们辜负此生哈、啊，放逸掉的时间可能还多过于学这些东西，你学多了你还是妄多嘛啊。所以依四句偈好好的受持一宗一派一经一论，真正深入啊，你真正如理如法的去受持，那真实受用比你去学多少还管用啊，这是我的认为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会很完整的，免得像上个礼拜有一位从本来在我的课堂上听过几堂课，后来他跑到大陆去啊，他也很发心在大陆那边，我看起来是有读书会哈、啊、他在那边也听这个妙老也听墨学的一些这个录音带的练讲，那他就回馈我一点意见，他说我过去所讲的里里浪浪啊，所谓里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一品西一卷里啊，那四处引用，那因为这个是我个人学习的过程啊，你们就比较辛苦一点，我学到哪你们就跟我听到哪了，所以就有一点点这个不顾及到听的人的次第问题啊，这是我的错误啊。那么我想贯科的大品般若经来了，其实这个是我比较爱的啦，我不是说我不爱唯识哈，瑜伽行派还是扎实的啊，所以瑜伽师地论好好的从第一卷呢、啊、你随着妙老的这个消文啊解义啊，你们真的就是听到哪你真的就实践到哪里，其实我也没有特别隐藏的地方，就只是这样嘛，所以你自己就随文这样子去用功也是很好的，所以有般若的见地，有瑜伽的行持啊，我一直都觉得这是很好的。那当然别忘了整个瑜伽行背后都是戒定慧嘛，文思修嘛，所以这些都是不管哪一宗哪一派，我觉得说都是什么最大的共相，最大的交集啊，中间没有任何拣择。所以上个礼拜也有一个学长问我说，哎呀，这个自道无难唯心拣择，难道我们对法不应当拣择吗？我说七觉知里面就有择法觉知啊，是应该的啊，可是择法的用意是要了解一切的法子是什么相应，相应是什么呢？我有什么病我自然会觉得哪一个法好，因为它会治疗我的病嘛，那个法跟我的病不相应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法不好。所以呢我们说拣择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觉得受用的部分是好的，不受用的部分是不好的，这样子就犯了菩萨戒里面所谓的自赞毁他。所谓自道无难唯心拣择是这个意思，当我们没有发起根本自之前，你看什么法都是条条块块坑坑巴巴的，对不对？此是法此非法都有这种拣择性，如果我们把这种拣择当作是实有的话，那我们就有谤法罪啊，谤法罪。那么如果你使得一个善知识在传播那个正法，起了什么起了倦交的心啊，那你是让一个转法轮生啊灭世灭度的一个因缘。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因缘是非常不可取的啊，非常不可取的。所以之前我才讲啊，那个净空老法师讲华严经啊，就是前一阵子就现出有一点倦容啊，那个言下之意也有点倦意，我就觉得有点急啊，有点急。不过这也都是个人的愿力吧啊，个人的愿力吧。然后如果实在是没有因缘，勉强也没有意义嘛啊。所以我觉得随个人的相应，那你能学习你就学习，不能学习也莫谤，对不对？就是安住在个人的相应处呢，真实受用吧。如果你还没有那种平等智慧、平等真如的智慧，就不要去到处乱参呐、啊，参的到后来你自己的心里不平等，那每天游旅在不平等地，我想你手中那个平满油钵，大概都 都漏光了吧，啊，漏光了吧，所以我觉得脱水灾吼，上惊掠老啦，哦，你每天在那边流露不已啊，然后呢还要去求法掠这个老吼，真正无聊死啊！落尾迄脱水灾都会甲你讲，我看你规间厝拆起来啦，顶起较赢，对不对？重建法床一层一层，真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你做到什么？做到用心精确，对不对？永绝后患，那才是上上之道。可是毕竟有为造作，还是什么无常生灭理啊，无常生灭的。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是呢，我那天经过那个善导寺，发觉善导寺那个大雄宝殿新建的大楼啊，其实也不久，没有好几年。去年还曾经传过三坛大戒啊，他的那个楼梯就楼板大理石块一块一块就拆起来了，我就问那个警卫说：“你们这干嘛拆嘞？”他说：“因为他们架高嘛，那真正底下一楼是那个另外一个好像地藏庵什么的啊，地藏殿。然后呢，他那个楼梯上去之后呢，就会发觉漏水啊，因为那个雨就随着那个大理石的缝啊渗下去。”结果果不其然，你把那个大理石撬开以后呢，中间一大片都是湿地，湿地，所以难怪里面也会漏水。所以呢，真的尽量要求呢，你说在哪里偷工减料都不应当，对不对？那可是你包了这个大雄宝殿这种工程，你还偷工减料？你楼板的那个 siage，你整个角落啊、边线啊，因为它那就是一个楼板、一个甲板、一个甲板灌浆的。那灌浆的那个过程当中，当你要再去上外加物的时候，都要做防水的。你就少的那个防水措施，以为盖起来都没人看得见，这实在是很要挟的代级。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讲啊，基本功夫一定要扎实，就是这样子。每一件事情就不要有流漏，你留下什么东西，你明明知道要做的，可是你就不做，迟早会发生问题的。你以为谁见不到你？但是问题是你。当然可以跟客户打个合约，说我保固3年，对不对？你最好不要碰到921啦，或者是大洪水啦。你碰到这样的东西呢，一旦发生问题，你逃不了法律责任。纵使过了保固期间的约定，你还是逃不了这个责任，不是吗？对不对？人家可以告你诈欺，诈欺的法律期限是更长的啦。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8年还是几年吧？啊，这个民法读过已经早忘掉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这样子的，那世间法都是如此，何况什么？何况出世间法 所以真的不求多，我一直说一门深入，可是有人就一直骂这个一门深入这件事情。我说一门深入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在谴责法门，而是就是相应啊。那只要那个法教是有道理、有方法、有次第的，对不对？那么净土本身有它的行修次第啊。也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方法。你要修十相观，有十相观；你要修这个简易的持名法门，它也不简易啊。老实说一句话，所以如果你真实用功的话呢，你何消修多呢？啊，不消你不需要你去学一大堆东西，结果最后都兜不上，对不对？你兜不上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最后你还不是要来拼装？你搞了半天，你还是拼装车上路。啊，拼装车上路，那还不是一样吗？啊，还不是一样吗？所以我是觉得有这个，前面的前辈的大德啊，为我们这个走过哈实证的道路，我觉得这一条路还是最省力的，啊，最省力的。你先能够快快的，因为人家已经帮你铺好了大道嘛，你就快一点到达他那一生到达的境界。你能登上的话呢，没有人挡得住你的。我就曾经听过一个法师讲他的师父，因为可能他的弟子就在那边质疑他的思想跟他的师父不一样，所以那位法师就讲了，他说过去有一个师徒的公案，那个师父呢叫做密云，那个徒弟叫做皓月，然后呢那个皓月那个弟子呢就讲了那么一首偈，他说皓月只嫌密云遮，意思就是说那个师父挡了我的悟性。可是这个故事前后文不是这么单纯的，可是如果你不顾那个故事的前后的因缘事，你就举这句话来，就有一点什么轻慢上师的嫌疑， 那么本来已经引起争议了哈，你再用这句话来讲，就让你的弟子会学到什么事？学到说，如果我只要觉得老师不对，我就骂他就好了，我就明白在公开的场合讲说他不了义啊，我觉得我不要受他限制，我就只管超越啊。我跟你讲，你要超越老师，老师不会限制你，哪一个老师会限制你超越他呢？因为如果你学生不超越老师的话，法就会慢慢没嘛，一代不如一代，那法不没才怪嘛，对不对？哪一个圣人的大老师他不希望弟子超越他呢？啊，所以没有哪一个老师是密云会遮什么弟子的皓月自信的，没有。你能超越你就超越，没有超越老师的本事，你就不要当弟子啊，是这样的道理。可是问题是，你要表现出来的风范是什么呢？你要表现出来的风范还是尊师嘛，对不对？还是重道嘛？因为我们跟着老师是学法，而不是学这个人的凡夫个性。他有这个凡夫个性的表露，那也是一种教材啊，对不对？所以你应当要观他的三业造作，都是我怎么样能够增上的教材。所以你自己能够受用的时候呢，你自己可以超越你啊。可是当你超越过后呢，你还是要怎么样称扬你的上师你啊，知道吗？没有他的因缘，不要说是你的老师，连众生都是我的老师啊，你都应该恭敬一切众生嘛，你还有什么谴责呢？所以今天你在因缘是不了，那就在那边嫌当嫌塞啊，真的是你让别人学到什么事，就应当要注意这个事情。所以当你今天这样对待老师的时候呢，你的弟子会怎么对待你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说一切法在恭敬中求，也不过就是这件事情。一个真正见圣道的老师，他不会稀罕你恭不恭敬他的，恭敬只是为你好，没有为他好多一分的，那都是我自己每个人在修心嘛，大家都在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拼命都来不及了，还在那边谴责谁该恭敬谁不该恭敬，哪有这种这么大的差别是啊？这是这样的说法。那你就会问我说，我干嘛独尊妙老，其他老师好像不行啊？不是，因为最近期这三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老人家啊，所以我今天还没有超过他的如来手掌心，我还在他交代的遗训当中好好的用功，对不对？所以当你能够用功，满他的意了，对不对？满他的意了，你自己要走到哪里去，对不对？有履十方，谁限得住你呢？对不对？谁能够限得住你呢？就是这样用功吧。好，一点感触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往下随文看。我们还是稍微往前一点点哈，在6204页第三段，善勇猛，菩提者即是佛像这段文。这段文墨学把它判作是出世通达般若之果，对不对？从前面的体相用到这边的果啊，那有这样的一个我自己假施设的分科吧啊，分科。那么佛像就是我们要去成就的功德，他受用的像。因为老师说，我如果已经成佛了，老师讲我不现，我不在乎我现的是罗汉像还是佛像，懂吗？我今天住在这个林间山边水湄，也不关别人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要现什么相，是我今天发什么心，我现什么相。我今天的智慧所证境界，其实是不消别人怎么样，多说一句少说一句啊。别人称扬我一分，我也不会多一分智慧啊，是吗？所以，当你没有了眷属欲，没有一切世间心，对一切世间法的差别相没有任何眷顾的时候，你围住这个自正量的境界是没有分别心的，没有分别心的。所以当像当初的梵天第四天来请法，佛才怎么样觉得这个甚深的法其实没有可施设的必要，对不对？但是为了让众生能够怎么样依循着这一个如来的授手啊，搭着他的手能够怎么样，有一个依护，所以他不是为了这个本愿力的话呢，他不需要讲那么多事情嘛。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在这个如来手掌心当中的种种假施设名句文当中去争个你死我活，那就没有必要了。所以所谓的佛像者更是什么？更是用。 那么在唯识瑜伽行派非常重要的一个宗见，就是要舍用归体。因为如果没有用的话，你不能嫌体力。你没有用，你坐在那个地方，你自己、啊、好舒服啊，这个禅修，对啊，很舒服啊，那干大众什么事，对不对？干你爸爸妈妈什么事？干你的眷属姻缘什么事？你完全无所作为，无所作为难道就是空意吗？不然嘛，啊，不然嘛。所以般若经才会去提倡什么？菩萨来往故，一切法得成。啊，以比较起中观所谓的已有空意故，一切法得成，就会比较不生误解，但是也会生误解。所以很多菩萨就来来往往，哦，大刚端的招斗顶雅兴对白。这个也误解了菩萨来往故一切法得成，那一切法就是非法了，因为你攀缘生事啊，攀缘生事，所以你知道吗？讲一句话很辛苦的啊，讲那句话你不了意的话，又堕那个名句文的执着，那还不如不讲，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你看到那个弟子在那边呢，随文取向，嚯、哦，气心都没啊，就干脆想当初你就不要讲了。就会有这个问题出现，那就有这个问题出现。所以底下他就说了，菩提者即是佛相，佛相即是觉相，是众生的觉相，是众生的觉相，而不是有一个叫佛他所现的相，是众生本来具备的一种可以觉悟的相，对不对？这菩提是这个意思，你自己证到这个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从天外飞来的吗？是不是？你随着自己的随觉一切法而能够证入什么？证入无声，你因着这个智慧的体会，而你会觉得，嗯，人人都可以如此的啊，人人都可以如此的。所以这是佛在菩提树下所开悟的缘起甚深的境界，这个是佛相，这个是菩提。那么于是他就解释了，什么叫做云何佛相呢？为一切相毕竟无相啊，无相我们礼拜五的课也在谈很多了，那个无字就不是没有的意思啊，是超越的意思。超越什么？超越对相的执取啊！超越对相的执取，就像礼拜四听那个仁波切的课呢，他那个四不中义啊，廖本生廖老师也翻译得很好啊。他里面就有一段文说，你是浅非还是浅无？无跟非是不一样啊，无跟非是不一样的。那我也曾经听过宽谦法师讲啊，这个中观呐、啊、般若啊，就是不无空非啊，不无空非。我讲这四个字就不然了，无不非空，我可以这样讲，这样讲两个意思不一样啊，两个讲不一样啊，一个就是偏空讲啊，一个偏不空讲，懂意思吗？所以两者意思是各有拣择的，各有拣择的，看你要用什么意。那么不要讲四个字，就讲非跟无两个字都是不同的意思。那你说干嘛计较这么多？死在文字下。不就是三世佛冤吗？不对啊，因为施设文字本来只是为了因明辩证用，你不了解因明义，你如果只是去依文解字，那就错了。我就举刚才那个学长问我《大智度论》在《阐提波罗蜜》里面的一段故事啊，我就随用来解释。在《阐提波罗蜜》当中就讲到一个王女，她很精进修行，然后呢，王母就来劝他说，有一个人一直不断的这个请求哈，希望这个王女能够去见他一面，因为实际上那个人呢、啊、是对那个王女啊仰慕已久啊，仰慕已久，所以在百般劝请情况底下呢，那个王女就去见了那个人，啊，那么这个天主知道这个人的用心呢、啊、是不怀好意的啊，不怀好意的，所以就在王女去见他的时候呢，就施法令他睡觉。没有醒来，所以那个王女去到那个人家里去的时候呢，哎，他就睡在床上起不来，没办法醒来。那这个王女呢，摇他也摇不醒，最后呢，就看他家里很贫穷啊，很可怜啊，就一下千金就把那个银两啊留下来给他，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王女才前脚走，他就醒来了。醒来以后呢，就发现，哎呦，王女来过了。还留下这个千两黄金，我要这个千两黄金干嘛？我要他这个人，我不要这个千两黄金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慨叹万千了，对不对？啊，归给去弄别啊，嬉戏耶！这个时候呢，最后就有一句话，他说：“以此可证，就龙树菩萨就说这段故事，就说了：以此可证， 女人呐、啊，女人呐、啊，不分贵贱，对不对？以求其欲，意思就是说，你那个欲要怎么解释啊？我就跟那个学长讲，那个欲的意思就是说，人家的请求。这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波尔金最要去呵斥的一件事情，就是爱见大悲。那个欲者就是爱见大悲。那么如果你去看大日经啊，大日经对女人心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女人心是什么？女人心不要说用女根的相啊，就是女众的相，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凡是你有爱见大悲者，那个人不分你是男众还是女众，都叫做女人心，懂意思吗？啊，所以你要知道那个用法的意思啊，用法的意思，像所谓的男根跟女根，女根就是对于法，如果对于很难的法起不起修行的心，那叫做女根。如果你对于那个法，嘿，勇猛，有勇猛加行的心，不怯弱，不怯弱，不会觉得自己学不来。像你去参加佛七，如果那个道场的佛七跟你讲，你每天要1000拜，哎呦，惊死哦！我这个佛七卖去看一下，对不对？我去那个禅七，一天吃5顿，哦，非常舒服。我要去参加那个禅七好，我这个佛七我不要去。这种心啊就叫做女根，懂吗？是这个意思。这人家在经论上有明明白白解释的，你不要看到那个女就讲女人啊，看到那个男根就讲男人，男人里面有女人，你啊，懂这意思吗？所以当你的心啊对一切有情众分别贵贱啊，不是啊，不分贵贱，不分他的动机好坏，对不对？哎呀，只管说我在行善法，哎呀，我在度众生，对不对？我在利益有情，我在随觉有情，你有我在造作六度，有能被六度所施设的对象，有那个法，你三轮不空啊，三轮不空就是不跟般若相应啊，那个时候你行禅体法，你不是禅体般若蜜啊，对不对？这个就是你有智慧没有智慧行一切法的差别相。你以为我在布施大众，我在忍辱一切法性，不是的啊，你根本就是爱见大悲啊。你随着你的爱的习气，你随着你的见取去分别一切众生相，你就自己在那边有所造作。如果你造作菩提，造作沙陀，这个不叫菩萨，我们以下文就会谈到这个事情，在下面594卷，你们去读就有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六度没有了般若，都是盲修瞎练；有了般若，一切法都是佛法，是这个意思。那问题什么又是般若呢？什么是般若呢？离了我法二执，随觉一切法，如实之见，不生法相。那个是般若，那个是般若，不因爱，不因见取，去生种种的差别心，那个叫做般若。我们学了半天就是要了这个意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关照我们的动机呢？你今天看到一个人的三业造作，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动机呢？你不看他的动机，只管他的三业，那你会错怪很多人的啊，对不对？世间法都如此，何况出世间法？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毕竟无相，无相这不是你表面上看的那个样子而已，对不对？深究的话，相上的染净圣凡都不见得是那个样子，都不见得是那个样子。这个就是显出无自性，对不对？无自性要从哪里见？要从无自相去见。以为有相，其实是没有恒常住不变异的相。你通达了之这件事情，你就不会在相上就很快的去认定它是染的，它是净理，它是圣的，它是凡的，真是有生还是有灭，你不会生这个种种的心啊。那个心就是安住，安住什么？安住菩提，安住菩提，随觉随观，怎么样？看长远，看长远。有老师就讲过一句话，他不赞成太勇猛加行，他赞成什么？续航力。他看一个人能不能走得长走得远，这个是关键。如果你呢一天打鱼十天晒网，你那一天纵使非常厉害，对不对？辩论赢了，坐上那个座，取了后冠啊，取了那个桂冠，戴在那个地方，你能够坐多久呢？ 你不觉得坐在莲花座上很无聊吗？还是会下来走一走嘛，对不对？一走心就乱了，你功夫在哪里？就没功夫嘛，没功夫嘛。所以还是要长期熏修啊，保任圣胎啊，是这个意思。你不到境界来考考考考试，你以为你自己成就什么菩提呢？坐在菩提下就是菩提啊，对不对？没那么简单的事。所以呢，所谓菩提啊，所谓的佛像啊，是要能够通达了之，一切相毕竟无相，即是佛像。何以故？善用猛，毕竟无相与菩提相啊，毕竟无相夸胡，菩提相夸胡，两者都是什么？离自性啊，离自性，没有自性可得啊，对不对？你说你要约什么相说它是菩提相呢？你要约什么相说是佛相呢？金刚就讲了，如果你执着三十二相是佛的话，那转轮圣王就是佛了。可是事实上他差佛差远了，一个是在三界，他还在欲界嘞，转轮圣王还在欲界嘞，对不对？福报很好罢了，陷入很庄严的三十二相，那又怎样呢？那怎样呢？事实上还不是佛理啊，离佛的智慧还差远呢。所以呢，离自性，你不能用自性、自性相、自性见来去取的啊，是这样。那么如是随觉说明菩提，随觉加三个字，随觉一切相啊，所以你就这样子呢，在一切相当中呢，显发个人的觉性，忍住，忍住怎么样？不正，忍而不正是菩萨的智慧。你知道，哎，这个人是有修的，可是就不要认为他是罗汉，或者他是菩萨，或者他是独觉，你不要随便这样乱猜啊，你猜这样干什么？对不对？万一猜对了，寒山石的就说一句话，风干饶舌，干你啥事？又多说一句，他就遁入石壁，就怎么样，不住世了。你不就是败坏了一个法轮生吗？转法轮生吗？对不对？让原本他可以多度几个众生的，结果他怎么样，就拜拜了。因为呢，他知道麻烦呐、啊，一被看穿了，我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我躲到哪去呢？对不对？躲到哪里去？卡梅拉，对不对？啊，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对，什么什么狗队啊？啊，狗仔队，哈、啊，对对对，这到时候就跟着狗仔队，哎呀，麻烦了、啊。那最后他屁股后面随的那1250都是狗仔队，烦都烦死了，密摩罗啊！我那天看那个慧律法师就讲，哎呀，真正想要找一个所在去避开。还打刚刚呢，门一开，嚯、哦，三四十个坐一挂靠，准备要小餐，餐的都是一些狗屁问题。当然他不是这样讲了、啊，这是我随便分别这样讲。烦都烦死，你不觉得很烦吗？不觉得很烦吗？你给人家老和尚多一点清修的机会嘛，对不对？你不要拿一些狗屁叨叨的人家去烦人家嘛。你以为你供养几两斤，你就可以烦他几个小时吗？对不对？啊？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么如是随觉说明菩提，虽作是说而不如说，何以故呢？善勇猛，要能随觉如是法故说明菩萨。意思就是说，于一切法能够显发那个觉性，觉就好了，对不对？不要去论议它是无是有，是这个意思啊。这是随觉如是法。那么若有菩萨识不了之如是法性，法性是空性，是无自性，对不对？实际上是无自信的。你今天说他，明天呢，他故意跟你调皮，他就故作一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很多信众是这样子。哎呀，今天这个老师，哎呀，很庄严的时候，他就供养很多，对不对？他为了要让你远一点，对不对？哎呀，我好能够清心自在。于是呢，他就现一个相，你就起半悔的心了。哎呦，我前面的供养没功德，你看他根本没修没证嘛。所以他就跑了，又去另外一个山头拜拜。那随你去，对不对？你要跑来跑去，随你，他不稀罕，不是不稀罕，暗暗流眼泪罢了啊。但是也怎么样，落得清闲了。妙老就说过一句话，我就问他说：“你这样一直骂这个中国禅呐、啊，持名念佛啊，你不怕少供养吗？”他说：“不怕，没人请我说法，我好好的打坐，我好好的念般若经。”对不对？好好的再重新读几遍《舍达成论》，没事，没事，对不对？落得轻松，谁稀罕了？对不对？是大众没福报，对不对？ 干他老人家智慧少一分吗？没少嘛，对不对？阿比基嘎基啊，阿比基嘎基啊，啊，所以是这样子。若有菩萨识不了智，如是法性而为，我能如是随觉，又多话一句，对不对？又多话一句，自称菩萨，当知彼类愿菩萨地，愿菩萨法。那个地啊，是道果啊，就是那个行修次第跟最后的那个果证。那个法，法就是六度四摄，那是因啊。所以我们讲啊，一切的这个修行啊，不管你哪一宗哪一派，都要有因地行，都要有它的道，都要有它的果证，对不对？那照我们的汉传就是净行果，对不对？有净有行有果，或者讲教理行果啊，或者是藏传的见修行果，就要有道理跟方法。用巴育拉法师的说法最简单了，要有道理要有方法，对不对？道理是深见，方法是广行，还别忘了求佛菩萨的加持，这些都行圆满了，圆满了，不要只是偏好加持，也不要只是偏好什么深见，你深见讲四个字圆理性空就可以下课，对不对？那一切法不用修不用证，堕入空王，那有什么好处？所以呢，如果老要讲次第，次第不了心，你讲次第耽误时间，耽误时间，如此而已。所以一门深入而能够长时熏修，淡了自心，其他无物，无有少法，可得少法，这样心清心自在，修学一切法，只是为利益一切众，不为了别人，只能够骗知一切缘，一切法的缘起相，只为了这个，不然修法干嘛？对不对？不然修法干嘛？如是呢，你还有所说，说我能如实随觉，这不是狂惑于人吗？这种人呢，以菩萨名狂惑天人阿修罗，天人阿修罗等广说是三界内的有情啊，广说是三界内的有情啊，其实呢，就包括下面的六凡法界啊，就十法界当中的下六凡。又善又猛，若但虚言自称菩萨成菩萨，这个中间要有个顿点比较好，有个转折。如果有人呢、啊、自己自称菩萨，就真正变成菩萨的话，那我干脆讲我是佛，不是比较好吗？是不是这样子？你干嘛自己称菩萨呢？你就自己称如来佛，不是比较好吗？对不对？称菩萨好像又下了一等了、啊，是不是这样？公开管的，公开管呢？对不对？哎呀，你可以加轰动。轰动老店，惊动老卡，吼、哦！你形容词可以讲较长的了，跟讲较长的，对不对？你以为你自己称称就真正能够变成菩萨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切有情皆因是菩萨。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说嘛，谁不可以呢？圣人姑且可以这样说，可是圣人不会这样说。你没有修没有证，或者是少分修少分证的人都可以这样说嘛，因为如果说了就成真的话，那每个人不是都可以说吗？所以一切有情都可以这样自称啊。那如果一切有情都可以这样自称的话，那一切有情都应当是菩萨嘛，对不对？那事实上不然啊，名言自称不能够成就实有的法性，对不对？这一切的名言称说都是什么？毕竟空理啊，都是虚妄分别法。又善又猛，非但虚言入菩萨地，得菩萨法啊！入菩萨地，那个地当然是入那个道成那个果了。得菩萨法就是有六度啊，有六度的因地法行能够得，非有语故，不是你今天讲话的那个音声，请在那个语旁边写音声，因为语言的体是音声，是那个嗡嗡嗡嗡嗡那个音波，对不对？是这个音波。它变在那个纸本上，这个我们今天看的经就是纸本，现在纸本上就是白纸黑字，对不对？有些文大家可以彩色印刷，那不过就是一些什么爬来爬去的什么啊，虫咬成字，就是一个蛀虫在书本上咬来咬去就会变成一个字，对不对？你看那个梵文，我们今天的中文比较不容易虫咬成那个样子，你过去那个梵文的玩来玩去，你随便找一只虫这样子在地上摆个样子，一种子字，那就像我们今天讲香灰落地就会爆名牌一样，是不是啊？蛀虫就会偶成蛀虫啊，偶尔它咬一咬书就会偶成字啊，那个字根本无自信像你、啊、 你今天我认为，哎呀，不好明白。我昨天吃饭的时候看到新闻讲一个人吸安非他命啊，吸大麻，他会报名牌，他报六个字可以中三个字，哎呀，厉害啊，厉害啊。然后人家就他就在家里阳台种大麻，就后来人家抄他的家，把他抄走之前，把他拘提到这个看守所、派出所之前，他跟他家人，哎呀，六个号码，讲了当天开真的中三个字呢。哎呀，那个警察真的是啼笑皆非，到底他这么厉害，是吸大麻来的呢，还是他真的有鬼通或神通啊？这不得而知啊，不得而知。可是问题，吸大麻还是犯法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问题，他那样的神通也好，鬼通也好，如果必须要靠吃大麻来的，对不对？那你在大麻上的蛀虫吧，不是，那大麻上的虫，对不对？你去看他，看他那个弯弯曲曲的样子，那个有名牌，不是比你更准吗？是不是这样子？他每天就在那边吃那个大麻，那大麻树上那颗那么多只虫子，那肯定更厉害。可是为什么他不能够变成百万富翁呢？他为什么还是虫的样子？愚痴，对不对？你拿了三个字就换得几万块钱奖金，那又怎么样？还不就是吃喝拉撒睡？你用得了多少钱？你干什么正事？还不是愚痴凡夫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你拿来供养三宝，都还是不敬之财，对不对？都还要人家三宝圣身去为他说敬，对不对？转不敬财成敬财，你才有一点点福德啦，是这样子的。可是问题是一点功德都没有，因为你造业而来的啊，造业而来的业因是真实有果报的啊，你怎么样都逃不掉的。你见不了这个实相，你不愚痴吗？你不愚痴吗？是这样看的。所以非有语故，语就是那个音声，不是你讲出那个音声你就怎么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呢，有人持咒呢，就会计较他是中文啊、藏文啊、巴利文啊，还是梵文。然后呢，梵文还有新的汉文跟古的梵文，对不对？然后呢，有人讲阿弥陀佛才对，还是阿弥陀佛才对？如果照梵文的话呢，阿是无，阿是有啊。啊，你说阿，阿是外道的之见，对不对？可今天我念阿弥陀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我心里面是清净的。你问张大千说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放哪一边，他才失眠的啊。本来没事，你问了人家一句无聊的话，人家这边晚上这边观察，摆这边才对还是摆那边才对，就害人家失眠啊，你知道吗？你扰动千江水都不要坏到人心啊，不然人家念佛都念得清清净净，你去人刀啊，那边一边得，你不觉得无聊吗？不觉得无聊吗？对不对？今天你不管以哪个方便法，就是为了要摄心观照而已啊，对不对？那个佛号也好，那个咒语也好，都有加持力的，因为人家他把他的自己行修百劫的功德放在那个文字像上。所以那个音声法语是你真实信就有功德的，就有这样的功德的。你不信，你就用理论去分析，就用世间法来分别，你分别到什么时候？你有当今之人哪一个人亲自在佛寺听他持咒用什么音声吗？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是这样子听的？所以呢，由此之故啊，非有语，语就是那个音声，不是什么音声的差别相，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更不是由语业，语业就是造作的人啊，不是你怎么样去持那个语，语者就是咒，就是那个音声，不是你怎么样去持诵那个音声啊，自称名故变得菩提，不是你这样是对的，人家那样子是不对的，问题你的心地是如何，这比较重要，懂吗？你的心地是如何，这比较重要的啊。所以呢，亦非有语自称名故入菩萨地得菩萨法，那个语就是那个音声，自称名就是语业，请旁边注明一下。你就 用这样的音声呢，你就这样照做，称自己一个什么名，你就以为我这样说了，我就可以入菩萨地得菩萨法。事实上啊，所有的音声法语啊，都要入那个心地的密行啊，那个碰不到啊，名言音声文字都碰不到那个部分。那个我们姑且又多画一句讲，它是叫离名言道。离名言道本身是不是名言？还是名言。所以你今天不要在那边一直不断的打转打转打转，一切法本来就是不急不离的，不能安立也不能破的，不能取也不能舍的，懂吗？我们今天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是不能怎么样，不能独存的。你从一切法不可独存性，你不觉得体会点什么东西吗？对不对？你说当这个劫末大地粉为围城的时候，你认为这个法界还有佛吗？你认为呢？对不对？禅宗不就参这个公案吗？对不对？劫末劫坏之时有佛吗？有佛吗？没有佛有法吗？没有法有僧吗？如是这般有三宝吗？那么有没有三宝？那有戒吗？有定吗？有慧吗？有解脱？有解脱之见者吗？有离了这一切围城的佛菩萨十方法界的四圣法界的那些圣人吗？如果劫都已经坏了，他们住哪里呢？他们住哪里呢？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要你有答案，是要你真实有个体会。体会是要回到因地，我们今天的世间向上来体会。我们今天在世间向上，世间向上是用什么心在对待这个法界里？用什么？用此是法，此是非法来分别一切法理。我们今天是用这个态度，你看到自己的态度没有？这是关键，这是关键。啊，有三有梦，一切有情行菩提行。那菩提就是觉啊，行菩提行。那么不知不觉诸法实性，不明菩萨。意思就是说，你行六度四摄，你以为你就在行什么？哎呀，我们就经常讲啊，愿菩提心，愿菩提心就是在佛前怎么样，自作誓愿。弟子廖成林在此作誓愿，对不对？敬未来际，常行菩萨道。你就这样子发菩提心了吗？好，于是呢，你就开始行菩提心。行菩提心就是六度。啊，于是呢，你就拿了一堆善财，到处当善财童子，不是那个善财，是那个败坏分散的善，你就当那个善财童子，你善尽家财，结果一点智慧都没有长，就是这个不知不觉诸法实性，你就求什么？你就求善尽家财所得的福德，不明菩萨。但是话反过来也不为真啊，你就说哈，我每天修持观，我要如实知如实觉诸法实性，我不行菩提行，这样好吗？这样好吗？哎呀，我就在这边念佛诵弄吟咒，对不对？回向给斯里兰卡的人，那他们能保吗？也还是不会保的嘛，对不对？那些东南亚国家为什么苦？为什么苦？不是没有佛法，而是没有什么？没有教育，没有普遍化的教育。我老实跟各位讲一句话，没有普遍化的教育，大家懒，只有少数的人想通了，我只要把头一剃，坏色衣一穿，我就给受人供养，对不对？改天我不想干了，我存够了钱，我开一个户，我还俗，这样搞佛法，佛法不会灭吗？会灭你啊，会灭你。所以不晓得出家为何，出家人是要为在家人做好多事啊。你今天如果以为只有那样是佛法，一切的人都还活在贫穷当中，讲一句难听的话，还不如不要佛法，不要那个所谓的佛法好一点。 佛法真正的大机大用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不能偏废只是行六度而没有如实之见的止观的修养。你不生智慧，你不生智慧，没有一点长进，你的修养，你的个性一点都没有变，一点都没有变，你的心情一点都不清凉。你行那么多福德，来生再为人吧，再为人，那更障碍你学佛。你到时候就会有个好大的企业，对不对？每天要为一千个员工啊，那一波饭，对不对？伤脑筋，你还有空学佛？如果你是转轮圣王、法身大师、变化再来，没话讲，没话讲。否则福报啊，障碍修行啊，够用就好。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那么只要够用，我们又努力去怎么样？去谋求这个必要的生计，于是经济会活络，人不会贫穷，贫穷志气就不会低，是这样。像佛法才一直不断有滋生向上的道良，是这个缘故。如果没有七众弟子，你少一众行吗？少一众行吗？好，当你所有的出家众或者是全世界全法界的人都出家，事实上是不可能。好，纵使有这个可能，那有一种相类似的情况，就是当时啊，这个法难事件，唐末，对不对？唐武宗之乱以后呢，一堆出家人为了怕被迫害还俗，所以躲到山上去了。那没有供养怎么办呢？所以只好行农禅制度，不然你要怎样？你逼狗也会跳墙嘛。我今天总是还是凡夫，我今天色身就是要吃食嘛，吃这个断食才能够长养，令我的身不要堕在不平等当中啊。可是如果我有道良的话，我愿意如律而行啊，我愿意如法而行啊，所以我不改戒律啊，我令自什么清规啊，如此令僧团能够久住，待时而出啊。一切法种性只要在，信心只要不灭，对不对？因缘成就，法床就成就，那是庄严的，那是庄严的。所以则何？不知有情非有情故，若知有情非有情性，行菩提心应成菩萨。不知有情加个字法，非有情加个字性啊，我都习惯这样说哈。啊，不知有情法不是那样子的有情性，因为有情性不是就那个相来认定的，对不对？今天呢，他这一生是男的，下一生可能变女的嘛，对不对？那前一生是狗，问题你今天这一生变人了以后呢，虽然有一点习气像狗一样，但是呢，毕竟还是人性嘛，对不对？你总是记不得过去生那个狗的样子嘛，对不对？所以表示什么？表示有情无自性嘛，对不对？隔音之谜，幸好有隔音之谜啊。隔音之谜虽然能够让你怎么样遗忘过去所修学的善根善法，可是它也让你不要堕入过去的愚痴里面了。所以今天你已经这一生这一世是人，还可以听佛法，问题你当应该怎么作为啊？